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各位贤友们，晚上好。在上集讲，我们学习了律的传承、律藏的简介，还有对学处啊、罪啊等的分析。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将来相对系统的学习比库巴迪摩卡的227条学处。比库巴迪摩卡可以分为八法，第一是巴拉吉嘎达玛，巴拉吉嘎法有四条。第二是桑嘎迪塞萨法，有13条。第三是阿尼亚达塔玛，不定法，有2条。第四类是尼萨吉亚巴吉迪亚法，有30条。第五类是巴吉迪亚法，有92条。第六类是巴迪迪萨尼亚塔玛，应悔过法，有4条。第七类是塞基亚塔玛，应学法，有75条。而第八类是阿迪嘎拉纳萨玛塔塔玛，只增法，有7条。那我们今天晚上将学习巴拉吉嘎塔玛，巴拉吉嘎法的第一条，梅杜纳塔玛西卡巴当，是有关淫欲法的第一条，这也是世尊所致力的第一条学处。我们在阅读律藏的时候 Vinayabhidhaka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整部律藏呢，它都好像是一本故事书一样。因为世尊每制定一条学处，它都会有一定的因缘。我们正如在讲到学处的制定，因缘的制定的时候，世尊不会无缘无故制定学处，除了八尊重法阿塔嘎鲁塔玛之外，其他的都是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然后这件事情传到了佛陀那里，佛陀了知道了之后，就制定的相应的学处。我们今天晚上将要讲的巴拉吉嘎达玛的第一条学处，淫欲法的，也是它有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今天晚上就是以讲故事为主。在佛陀在世的时候，维沙里城附近有一个村庄，名字叫做嘎兰达。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苏顶纳的嘎兰达子，他是当时在那一个村的长子的儿子。有一次苏顶纳嘎兰达子和他的很多同事同伴一起到维沙里城去办事。他去到了维沙利城，那个时候正好我们的佛陀也是来到了维沙利城，住在马哈瓦纳，住在大林的崇格讲堂。苏迪纳嘎兰达子 他见到了世尊在那里说法，于是也前去听闻佛法。他听了佛法了之后，他就想，哦，我所了解世尊所听的法，他我是这样知道的，如果住在家里过着世俗的生活，想要修行圆满无缺、清净无垢，犹如打磨后的螺贝一样的的梵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让我剃除须发，着袈裟衣，出离俗家，而成为无家者，成为出家人吧。那他当他这么样想了之后，那个时候很多的其他的信徒啊、信众啊等等，听了佛陀说法了，他就顶礼了，佛陀离开了，佛陀说完法了。那这个时候苏迪那噶兰达子他就等大家都离开了之后，就一个人去到了世尊的面前，去到了之后就顶礼世尊，坐在一边，坐在一边他就对世尊这样说，他说，尊子啊，世尊所开示的法我是这样理解的，住在家里想要修行圆满无缺，完全无垢，犹如驼背一样的梵行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尊者，我想剃除须发，披着袈裟，从家出家，成为出家者。那佛陀听了之后就说，苏迪那，你如果想要出家，成为无家的出家人，那你的父母是不是允许呢？苏迪那子就回答说，尊者，我想出家，成为无家子，但是还没有通过父母的同意。那佛陀就说，苏迪那，如来不会接受父母不同意的人出家。那苏迪那说，好，尊者，我就去征求我的父母同意，我父母同意之后我就会来出家。于是苏迪那子在维沙利城把事情办完了之后，就回到了噶兰达村请求父母的同意。他就把他听闻佛法的事情告诉了父母，然后他也把他自己想出家的意愿告诉了父母。那他的父母听了之后就说，哎呀，我亲爱的儿子啊，你确实是我所宠爱的独子，因为他的父母只剩下他一个人丁了。你现在生活又很好很幸福，苏迪娜，你从来都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我宁可看见你死，我都不忍心离开你，不忍心让你离开，更何况我会让你去出家呢？噶兰达苏迪那子再三向他的父母请求，但是他的父母还是不同意，不同意那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开始就直接就躺在地上，他就说，我就躺在这里，如果不能出家我就要死在这里。从那个时候开始苏迪那噶兰达子就一天有什么东西都不吃，第二天什么东西都不吃，第三天什么东西不吃，第四、第五、第六天、第七天什么东西都不吃，他的父母就开始急了。他的父母就说，苏迪那， 我们真的是很一直从小我们就很宠爱你，很疼爱你，你也一直都是为幸福快乐所围绕着，你从来都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你起来吧，起来吃一点吧，你可以一边享受一边去享受各种各样的快乐。我还是不会同意你出家。这样的话，苏迪娜还是纹丝不动，还是躺在那里纹丝不动。那苏迪娜格兰达子的朋友也来到那里，然后他说：“苏迪娜，你父母很疼爱你。”你也是从小就养尊处优在幸福快乐当中生活。那你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苦。现在如果你要出家，你的父母会很痛苦，你的父母临死都不愿意见到你离去。他怎么会让你出家呢？你起来吧，你就吃点东西吧。他还是回答都不回答，让他保持沉默，就在那里。苏迪娜子的朋友见到也没办法说服他，就到了他的父母那里，就跟他的父母说，看来他的心是很坚决，他是说，我死在这里，除非我出家，否则我就死在这里。如果你不让他出家的话，他必然他会死在那里，如果你，同意他出家，那他出家还是可以见到他的嘛，如果苏迪那子他不喜欢出家，他对出家的生活感到比较厌烦，他受不了苦的时候，他还是会回来，他没得选择嘛，那个时候他肯定会回来，所以呢，你就先让他出家吧。他的父母很无奈地说：“那好吧，那就我就同意他出家吧。”那苏迪娜的朋友就到了，苏迪娜噶兰达子的朋友说：“哎，你起来吧，起来，你的父母同意你出家了啊。”他一听到了之后，我的父母同意我出家，就很高兴，然后就起来就开始吃东西了。等他恢复了体力之后，就去到了佛陀那里。顶礼世尊坐在一面，苏迪那子就告诉佛陀说：“尊者，我的父母已经同意我出家了，请接受我出家吧。”这么样，苏迪那噶兰达子又在世尊的座下出家答上。他在答上不久，苏迪那子就禅修，修行很精进，他也持头陀行，他就住在林野住在森林里面而且这经常是托钵。穿着成堆衣，也次第乞食，那个时候，他就住在挖吉村的附近。后来挖吉那边有一次发生了饥荒，很多人都没饭吃。而作为比丘来说呢，也很难托到钵。于是他就想，在维沙里，我有很多的亲戚，他们很有钱，而且呢，物产也很丰富，如果我现在回去，到我亲戚那边去，我也可以让我的亲戚，他供养我，然后他可以获得福德，可以做福德。而且其他的比丘们也可以，有供养，我也不用因为经常去托钵，托不到食物而感到又肚子又饿，然后又很疲劳很累。这样，苏迪那尊者就把房间收拾了，把钵和衣拿了，就向维沙利城的地方出发。然后慢慢的到了维沙里城，于是他也是住在大林的崇阁讲堂。苏迪那尊者的 朋的那些亲戚听的哦，现在啊，苏迪那噶兰达子已经到了维萨里城啊，他们就拿了很多的食物去供养，而苏迪那尊子呢，也把所有这些食物全部都给其他的那些比库。他仍然啊是每天早上啊按照往常一样啊把下衣穿好，拿上上衣和钵，然后进入了噶兰达村乞托钵。在噶兰达村一户一户的乞托钵，那个时候他的家人还不知道他回来。就在那一天早上，苏迪呢子的他亲戚家，就是他以前家里的那个奴婢，还有一个婢女，就出门准备把昨天晚上所剩下的那些粥想要把它倒掉。那个时候苏迪呢孙子看到了，就这样说，他说小妹啊，你如果你要把这些剩菜剩饭把它倒掉，你就倒在我的钵里吧。那那个婢女于是就把她准备倒掉的那些残粥就倒在她钵里。在倒她钵里的时候，她就从她的手足的一些还有声像当中就知道，哦，原来这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家的少爷啊。于是这个奴婢就急忙跑到苏迪那尊子的母亲那里，他说：“主人啊，主人啊，哎，我们的贵少爷苏迪那已经回来了。”他的母亲听得很高兴，他说：“哦，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啊，我可以免除你不用你做婢女了。”在那个时候，由于苏迪那子他已经拖到了钵了嘛，即使是昨天晚上人家倒掉的，他也是很满足，就坐在一个墙角下。在那里吃他原来的家所倒掉的那些剩粥。而正好在那个时候，他以前的父亲因为刚刚办完事情回来，他一看到苏迪那子坐在墙角下在吃昨天的残粥，就剩下的粥，见到了之后就到尊子面前说：“哎，苏迪那怎么有可能会吃昨天晚上倒掉的粥呢？你怎么不回去自己的家里呢？”苏迪那他说：“居士我已经去了你的家所以我就从那里获得了这一波粥。那当时苏迪那子的父亲就抓住苏迪那尊者的手臂就说：“哎，苏迪那我们回去。”于是苏迪那尊者就回到了原先自己的家。坐在准备好的座位上。那这个时候苏迪那子的父亲就端了很多食物，哎，吃。他说：“哎，不用了啊，居士，我今天已经获得了我的食物了。”他父亲说：“那这样吧，那如果是这样，那就明天我想供养请你明天来应供。”苏迪那尊者就默然答应，然后就从座位起来离开了。那到了第二天很早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起来，然后把他的房间的地全部都先整理好，然后就把黄金堆成一堆，把金币堆成一堆。他堆积的这些大到怎么样？大到就是这一边站着一个男人，他看不到对面，就看不到堆的那边的男人。你说这一堆是多大？就是比人都还高的黄金堆跟一个金币堆。他堆好了之后呢，就再用布嘛把这些宝物全部覆盖住，然后周围呢又在做了一些帐幕，这些帐篷，要把他的座位安排在中间就想怎么样想引诱他还俗。然后苏迪那他又跟苏迪那子的以前的妻子，他的前妻说：“哎，你赶快 你赶快去打扮到以前啊，说的那只是你以前的先生，他很喜欢你的那一种，那个形象啊，香水啊等等，你全部你都是按照你以前你最能够吸引就斯蒂娜的那个，你现在打扮过来啊。他的母亲就教他以前的妻子怎么样，将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由于斯蒂娜贞子已经答应了，他要去应供嘛。第二天早上，他穿好了下衣，拿了上衣和钵，就到了他父亲的家。到了之后呢？就坐在准备好的座位上。那苏迪纳子的父亲到了就来到了苏迪纳子尊者的面前，然后就把他把那宝物的盖住的布全部把它打开，然后就跟苏迪纳尊者说我亲爱的孩子啊，这些是你母亲陪嫁的财产，其他的还有你的父亲你祖父的财产。孩子啊，如果你还俗的话，这些财产都是你的啊。你看你这些财产如果拿去做布施，拿去做供养啊，可以修多大的福德啊，是不是？那同时呢，你一还俗，这些也是都是你的嘛，都是咱们家的嘛。啊，你想要怎么去享受享受，你想要去做功德就做功德吧。苏迪那子就说，他说居士啊，我并不是说我不得已我才出家，我确实我很喜欢修梵行，就很喜欢出家的生活。然后第二次他老爸也是这么说，然后他还是拒绝。第三次也是他是这样说拒绝。他就说这些只是你母亲陪嫁的财产啊，你老爸还有很多财产啊，你的爷爷还有很多财产还没有拿出来呢啊。那你还俗了之后，你可以一边享受又一边可以做功德，多好啊。那苏迪纳子说，就是如果你不生气的话，我想告诉你一句话。那他说那你说吧。你现在请人去准备一个大很大很大的麻袋，你要把这些所有的这些钱全部把它装到麻袋里面去，然后用车载，然后倒到河里面去。那他说为什么呢？苏迪那子说，居士啊，只要有了这些东西，你的心就会害怕，你的心就不自在，你的心就会有恐惧，你就会为这个而担心而担忧。没有了这些东西，你就不会有这些过患。他的父亲听了就很不高兴，他说：“孩子，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那一招不行啊，又来一招啊，于是就叫他以前的妻子啊，又过来了，他的。他说这是你以前你的亲爱的，你可以跟他谈谈话吧。你是苏迪纳子以前的前妻，就来到了苏迪纳子的面前，然后就抓住他的两个脚说，哎呀，我的夫君啊，你现在修梵行的那些天力长得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苏迪那子他说妹呀，我并不是为了天人而修行的。那这个时候他的以前的妻子一听啊，我的以前的我以前亲爱的现在既然叫我阿妹啊，就是那么生疏了，他当时就气绝在地啊，就晕倒过去了。这个时候苏迪那子他就跟他的父亲说，你是不是要来供养他？如果你要来供养你就供养吧，你不要老是在这边在那边搞那么多花样。 那于是他的父母就不得不啊，就把那些食物才这样才端过来啊，就这么样折腾了一番，然后就端过来，然后就亲手把那些很好吃的各种美味的主食啊，这些硬食软食等等，全部就供养给舍利那子，让他吃饱。舍利那子他的母亲在舍利那尊者吃饱了之后，就说：“孩子啊，我们家确实钱财太多了啊，有很多的黄金啊，很多银啊，白银啊，还有很多的这些家产啊，还有很多奴仆、奴隶、奴仆、奴婢等等。如果你还俗的话呢？”这些财产其实都是你的，你既可以享受快乐，又可以拿去做布施，拿去做供养请你还俗吧。那他的母亲这样劝的时候，他也说，我并不是我走投无路我才走这条路的，我也不是说我自己过得好像日子过不去，我确实我很喜欢出家的生活。然后，他的母亲看这样也没办法说服，于是就说，他就说，那，现在我们的这些家财呀、家产啊，全部都，是我们祖辈啊等等留下来的啊，现在你也可以算是一支香火啊，一脉单传啊，现在咱们。苏丁，这我们咱们噶兰达家呢，就剩下你一个丁了。因为按照当时的王法，如果一家没有子嗣，死了之后，所有这他做父母的啊，就是这一对夫妇一死的，所有的财产全部充公啊。那所以他说，那既然这些你不要啊，那你也至少要留下种子来啊。留个种子来，要不然的话呢，等到我们两老都百年归寿了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财产都全部被列车王全部没收了。那这描述里呢，就是他说哦，那这个我还是可以做到。于是，他的母亲就说：“那苏提娜，你住在哪里？”他说：“我住在大林中，住在马哈瓦纳。”这样说了，苏提娜子就从座位里就起来了。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就对他以前的，就苏提娜以前的前妻说：“哎哎，你现在准备就是在你差不多就有可以受孕，在你的受胎期啊，你到了受胎期的时候，你就告诉我啊。”他说：“可以的。”于是呢，苏迪娜以前的前妻就到了受胎期的时候，他就说：“现在，我是受胎期的。”然后他说：“那这样的话，你赶快，你打扮成以前苏迪娜子很喜欢你的那种装饰。”那当他以前的前妻打扮了之后，他的母亲就和苏迪娜的前妻就到了大林苏迪娜尊者住的地方，然后就跟苏迪娜尊者说：“那孩子啊，我们家有很多的钱财啊，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很多的家产、奴婢等等，那你就可以请给我留个种吧因为如果是留个种的话呢那至少我们百年归寿了之后呢，也我们的家产不会被国王没收了，就这么样。由于当时佛陀还没有制定学处，那他就跟他的前妻到在大林那边就行了淫欲法做了3次淫欲法，就这么样。这一个女的，就是以前她的前妻，就开始有了胎儿和受孕的。当她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地狱的天就在叫唤着，说：“ 没有污垢、没有过患的僧众，现在由苏迪那噶兰达子已经产生了污垢，产生了过患。听到了第七天的教唤，然后四大王天呢、三十三天呢、等等啊、他们就一直都是在叫，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佛陀的教法就有了污垢。那话说，这苏迪那子的前妻受孕了之后啊，然后怀胎，后来就结果真的是生了一个小男孩。由于这个男孩他是由他母亲说给种子啊、给子慈来的，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比加嘎啊，比加嘎就是种子的意思。不过后来呢，这一个种子还有他的母亲，当这个种子比加嘎长到八岁的时候，他和他的母亲一起双双都出家了，同时他们最后也证得了阿拉罕果。那这个是后话。又话说，苏迪那子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开始后悔，开始懊恼。他说，他就当时就在想啊，我确实我不利啊，确实我已经做了很不好的事情。我在自摸是在善说的正法力当中，我不能够终生的实行圆满无缺、清净无垢的梵行。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由于懊恼、由于摧毁，变得脸容憔悴啊，越来越人就变得越来越消瘦，而且也经常闷闷不乐。其他的那些比丘看到了苏迪那子怎么最近经常好像心事重重，而且呢脸色很难看，脸经常愁眉苦脸的，一切就追问为什么会这样。苏迪那子就把他跟他前妻所做的事情告诉了他。那其他的比丘一听了之后，然后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呵斥他，说是啊，你为什么不能够终生实行这圆满无缺、清净无垢的梵行呢？世尊不是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呵斥离欲吗？为了呵斥束缚，为了呵斥执着吗？但是呢，你却去做世尊所呵斥的这些事情，难道你所做的这些事情能够让没有信心的人升起信心吗？能够让已经有信心的人增长吗？你这岂不是叫没有信心的人不能产生信心，要让那些已经有信心的人都投向于外道吗？那些比丘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苏迪那尊者呵斥、批评、谴责了一番，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那世尊就因为这个，就把所有的比丘、把当时在那里所有的比丘就召集起来，然后就也把苏迪那子叫到跟前，就说：苏迪那，你是不是真的和你的前妻行淫欲法呢？他也说：尊者是的。然后佛陀就也开始呵斥着：愚人，这个非相应法，非随顺行，这非威仪，非沙门行，非清净行，是不应该做的。愚人，你为什么在这善说的法力中出家，却不能够终生实行圆满无缺、清净无垢的梵行呢？我岂不是以种种的方法，呵斥各种各样的欲望吗？各种各样的这些束缚吗？宁可把男根放在恐怖的毒牙中，都不放在女根中；宁可放在毒蛇的口中，也不要放在女根中；宁可把它投到烧熊熊燃烧的火坑中，也不要把它放到女根中。因为即使是这么样，你把它放到毒蛇的口中也好，你把它放到熊燃烧的火当中也好，你都不会因此死了之后投生到恶趣，投生到地狱， 苦趣。但是如果是因为这种原因死了之后，将会投生到恶趣、苦道、苦处、地狱。愚人，你行不正法，你行非正法，你行粗俗之法、下贱之法，你行那些秘密的法，行那些无有两个人所做的事情。愚人，你是众多不善最初的违犯者、先行者。愚人，这不能够令没有信心的人升起信心，已经升起信心的人得增长。愚人，这只能够让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不升起信心，让那些已经有信心的人都转向于其他的外道。那世尊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苏里那尊者狠狠的把他批评的、教训的跟呵斥了一顿了之后，就说：我以十种目的故，我为诸比库制定学处。就讲到了他为了僧团的优越，为了僧团的安乐，为了调伏无耻之人，为了善行的比库能够得以安住，为了防护现在宪法之漏，为了防护未来之漏，为了令未信者生信，为了令疑信者增长，为了正法久住，跟为了敬重一力。然后那个时候世尊他就制定了第一条学处：若比库从事淫欲法子，是巴拉吉嘎不共住。从这个时候开始，世尊就为比库僧制定了第一条学处，就是第一条巴迪摩卡的学处。制定了这条学处之后，后来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有一位比库住在维沙里城的维沙林附近的大林中，他就把自己托钵获得的食物去喂动物，去喂猴子。因为当时呢，那些比库由于拥有戒有慈心有忍，就有忍耐等种种的功德，于是呢，很多的鹿孔雀鸡等等都被这些尊者们的慈爱被他们的功德所感受，经常会到比库们所住的地方。那结果呢，有一只母猴，它也经常去另外一位尊者那里，结果这个尊者就因为经常给他吃，后来就跟这位比库就跟那只母猴就有了关系也行了淫欲法。有一天这位比库就出外去托钵，进维沙里城托钵。那个时候正好有好几位比库就到了其他的各个房间里面去看，去巡查去看。当他到了这一位比库的故地门口的时候，就那只母猴一看到了比库们来就急忙就跑过来。跑过来了之后呢，又摇尾巴又甩手等等，然后呢又把他的尾巴翘起来，把他的臀部这样对着那些比库们。当时那些比库们想毫无疑问可能是住在这里的比库跟这只猴子有关系有问题。然后他们于是就躲到一边在那边看，就结果就发现到那个比库从维沙离城托钵回来然后呢这只母猴就跳到比库那里，那个比库就把自己所托钵获得的一些食物自己吃一份，然后一份就给那母猴那母猴吃了之后呢就把他的屁股翘起来然后这个比库就跟那个猴子有关系。那这个时候那些比库就躲在一边的就走出来，他说：世尊岂不是已经制定了学处，你为什么还跟那猴子做这样的东西？他说： 贤友啊，世尊确实是制定了学处，但是那个是对女人来说的啊，他没有说是对畜生啊。那些，比如我们又把这一个行淫义跟母猴行淫法的比丘，又把他狠狠的把他呵斥了一顿，然后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世尊，啊，世尊又把这个人叫过来啊，召集很多的比丘叫过来，然后问，就追查，查实的时候，世尊又以很多种方法，就也把这个批评的，把他教训了一顿，然后就讲说，若比丘从事淫逸法子，乃至于畜生，也是巴拉吉嘎不共住。那从这里呢，佛陀就又在补充的，把这一学处补充的制定，所以这个叫做阿努班亚蒂，就随制。原来的是根本的制定，它是原来的，但是由于后来又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情，有些时候世尊就会，对原来所制定的学处进行加紧或者放宽。那在这里它是加紧，也就是它已经把范围在扩大，不仅是人，而且畜生等都算。当世尊这么样制定的学处了之后，过了不久，又很多那些维沙里城出生的瓦吉布迪嘎瓦吉比姑，他出家了之后就纵情的吃纵情的睡觉纵情的洗澡等等，由于他很放纵很放任的，又吃又睡又沐浴等等，又不如理作意，结果他就还没有舍戒而不乐犯行，但是他又没有告知自己的就没有对别人说他自己要舍戒，就去行淫逸法，也就是说他没有舍戒就还俗了。后来又由于亲族的不幸财产的损失，或者说疾病的折磨等等，他深有感触，然后就到了阿难尊者那里，就说阿难尊者我们也没有诽谤佛陀，也没有诽谤法，没有诽谤僧，我确实我现在我是自己在谴责我自己，我自己的福报很浅薄现在呢我以前我曾经在善说的法力当中出家但我却不能够终生的行以犯行但现在呢，我想在世尊的面前再重新出家和答上愿尊者阿难，你把这件事情转告世尊。那阿难尊者就答应了这些维萨利城出生的瓦基子比库，就到了世尊那里。然后世尊他一听了这样，他就说了这样一些：阿他那美当阿难达阿那瓦嘎索，杨达他嘎多瓦基南瓦瓦基布达嘎南瓦。嘎拉那萨瓦嘎囊巴拉吉刚斯卡巴当班扬当萨姆哈尼亚的阿难，无有此事，绝不可能。若如来为了拔己足或者拔己子的原因而舍弃了为弟子们所制定的巴拉吉嘎学处，你是又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因缘，世尊就告诉比丘们说：“他说，诸比丘，若有比丘没有舍戒，戒累没有告白而行淫逸法的话，他即使再回来都不能重新答上就不给再答上。然后，世尊又这么样。”把这条写出这样说：有巴那比库比库能西卡萨基瓦三班诺西康巴加卡亚杜巴亮那 วิกัตตัวไม่ต้องนั่งทำมังปฏิเสวิยะอันดามาโสทีลาชานากัตตายาปิปาลาจิโกโหติอาสัมวาโส若比丘得到诸比丘之学以生活规则，未舍去学，没有表白磊弱而从事淫逸法子，乃至与畜生，以畜生也是巴拉吉嘎不共住。于是世尊就把这一条学处就经过两次随至就定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讲到巴拉吉嘎的第一条的时候，它就是这一条啊，就是若比丘得到了比丘之学以生活规则，未时去学，没有表白羸弱而从事淫逸法子，乃至就即使是以跟畜生也是巴拉吉嘎不共住。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条件就构成呢？又在什么情况下就构成犯淫逸法呢？我们下一次继续再学习了。那下面大家如果是对今天所讲的内容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
请问尊者，第一个故事里的那位比库是不是马上就被逐出沙门了吗？
没有，他由于那个时候世尊还没有制定学处，所以他不算犯戒啊。
谢谢。礼敬尊者，如果一个出家人犯了这个巴拉吉嘎、然后他就是失去了出家人的身份，然后过了非常多年以后，或者是他又到其他的国家想再出家，那个僧团怎么知道他犯过没有？然后这个如果接受了，那个责任是在于谁呢？
这一个已经犯了巴拉吉嘎的比丘，不管他是去哪个国家，去哪个僧团，他今生都不能够再成为比丘。就我们在之后讲到，假如一个人的头被砍断了，你不管叫再高明的医生去把他的头接起来，他都不会因此而存活。所以巴拉吉嘎也可以翻成断头，把头断了也。但是一般上来说，这种人如果一旦知道了僧团，没有一个人会收留他。但是他的责任还是在于他自己。如果他自己因为这种人假如他仍然是混迹僧团，他不仅没有获得任何的利益，而且他只要是以比丘的身份接受供养啊，接受其他人的礼敬的话，那是造地狱之因。所以呢，假如他隐瞒事实去做，他责任在自己。
谢谢尊者。李静阿扎利亚，请问就说如果是成年人出家也必须征得父母同意是吗？
对。
那戒尼出家用征得父母同意吗？
没有讲说。
萨度。
李静尊者，我想问那个，因为佛陀还没有制定这条戒律，他是第一次犯，那么他还需要忏悔吗？
没有犯就怎么用这个忏悔？
谢谢尊者。
礼敬尊者，就是假如一个成年人自己的父母已经死了，还需要经过父母同意吗？
不用了。
那是自由的吗？
对，但是要看，如果成年人父母双亡的话就不用，但假如还未成年还有监护人的话，那就要通过监护人的同意，假如成年的就不用了。
监护人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成年的就不用经，如果成年的父母又双亡就不用经过父母的同意啊，怎么样？
萨度。
那好，我们就一起合掌来做回向。 一当没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都一当没不娘尼巴那萨巴杰有好都妈妈不娘巴刚萨巴萨达南巴杰米地撒贝美撒曼本亚巴冈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获得此功德萨杜萨杜萨杜